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那么我们今年的福音主日正道的系列呢，叫做奇妙啊，奇妙的系列。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不同的题目啊，奇妙的创造，奇妙的医治啊，奇妙的大能，奇妙的测试，奇妙的父啊，奇妙的圣经等等许多不同的题目。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奇妙的爱，奇妙的爱。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几个福音主日所讲的题目的这个英文，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讲的和前几次讲的有一点不同。我们之前用的一个词叫做 wonderful 啊，Wonderful Bible 啊 ，Wonderful Power， Wonderful Healing， Wonderful Counselor 啊等等。但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用一个哪一个英文词 ？Amazing， 奇异的。光是用 Wonderful， 我觉得还不足以来讲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的经文。两节很简单，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爱不单是奇妙的，而且有一个词叫做奇异的啊。我们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的歌叫做奇异的爱，怎能如此，就描述神的爱是何等的超越，超乎我们所想，超乎人所能够经历所能够感受的。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我们想到在人间也有很多不同的爱，我们在以前福音主日的时候曾经问过大家，人生在世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还记得吗？请回答，人生在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乃是爱。但是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爱是一种赦免的爱，是一种饶恕的爱，不是只是简单的一种的友谊友情，也不单单只是一种出于情欲的爱。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爱，甚至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不圣洁的东西也以爱的名义出现。但是我们人生在世最需要的乃是一种赦免的爱。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想借着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先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些不同的一些赦免的爱，一些饶恕的爱。我们看下面一页啊，有一些人呢我们比较好饶恕，比较容易饶恕，有一些人不太容易饶恕。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你说去饶恕一个好人，特别我们还加一个斜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所爱的那样的人，容易不容易啊？有人说这个都不容易啊，那你太麻烦了，对不起啊。好人，你所爱的人，你都不容易去饶恕他吗？请大家再思想，容易不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一种的饶恕了，是不是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哪里得罪你了，容不容易饶恕他？他向你到你的面前来跟你认错，跟你认罪，说对不起我错了，容不容易饶恕他？弟兄姊妹们，哎呀，有的人都不敢说呀，你们这夫妻关系都有问题啊，啊，夫妻反目成仇了是不是？你的配偶变成你的敌人了，那个时候就不容易饶恕了。但若你的配偶啊是你所欣赏的，是你所爱的啊，你眼中所珍惜的，跟他有这样美好的亲近的关系的，他虽然得罪了你，他又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求你的原谅啊， 跟你道歉，跟你认错。弟兄姊妹们，容不容易饶恕？容易。父母们，你的孩子你爱不爱啊？如果你的配偶有时候两个人还打得反目成仇啊，你的孩子我想大家都更明白了，对不对啊？一般父母很少去跟孩子去反目成仇，当然也有了啊，在人间也有这样的悲剧。你的孩子犯罪了，犯错了，来到你的面前说，爸爸妈妈请原谅我啊，我得罪了你，你原谅不了原谅他？一定原谅嘛，对不对啊？一定原谅啊。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啊，我们在这里不举例子了。去饶恕那些认罪的那些好人啊，所爱的人，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好人啊，他犯错了，犯罪了，又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原谅，这些情形都是容易饶恕的。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种情况，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点难度？下一页啊，饶恕一个不认罪的一个好人，一个你所爱的人，难度大不大一点？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是不是一个常常在家里面道歉认错的人啊？有的人在这里有会心的微笑啊，尽在不言中。我记得我信主以前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虽然两个人也彼此很相爱啊，但是呢两个人常常的吵架，那一打呢打好几天，两个人谁都不认错啊，谁都不先认错。哇，那这个时候你心里就很气，对不对啊？虽然是你所爱的人，两个人我们以前是在大学里面是同班的同学，你说没有感情基础吗？一定有啊，谈恋爱谈朋友谈了好几年，但是一生起气来，尤其是他不认错啊，不认罪的时候，哇，你这个心里的这个火就很大。那个时候容不容易饶恕啊？真的不容易饶恕啊，就不容易去原谅。原谅一个不认罪的一个好人，或者一个虽然是你所爱的人，但是他不愿意认错，这个就对我们有一些的挑战了。我看到一个小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男孩呢，每一次放学回家，从学校到家呢，总是回来的晚。那么爸爸妈妈跟他提醒说，要快一点回家，放学了以后不要到各处去，让爸爸妈妈担心，也不安全，回来写作业等等。那每次回来总还是晚。那么爸爸妈妈就拿他很没有办法啊，不改正。那么直到有一天，这个小男孩回家来呢，又晚了呢，这个妈妈看到他以后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桌上每人面前摆着一盘的食物啊。那么这个小男孩面前摆的呢，那一次不是一个丰盛的妈妈做的可口的饭菜，只有两片面包和一杯水摆在他面前。然后这个小男孩看了看妈妈面前的食物，看了看爸爸面前的食物，这个小男孩就愣了。怎么爸爸妈妈不爱我了？爸爸妈妈面前都有很丰盛的食物啊啊 ，a full plate of food 啊，有肉啊，有土豆，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但是我面前只有两片面包和一杯水。爸爸妈妈要管教他，这孩子坐在那里啊，英文用一个词就是 crushed， 他很震惊，他就目瞪口呆啊，非常的难过。他的爸爸等了一分钟两分钟，让这孩子好好的思想清楚，让他感受一下，然后突然这个爸爸静悄悄的把小孩子面前的这个盘子拿到自己的面前，把自己面前的这盘食物放到儿子的面前，跟儿子说，孩子你吃吧。后来当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他说， All my life I've known what God is like by what my father did that night。 等我长大以后， 我一生每次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天父为我们所做的，就想到了我的父亲在那个晚上所做的那一件的事情。爸爸妈妈知道这个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而且不承认不改正，要给他一个教训，两片面包一杯水。但是爸爸妈妈爱不爱他呀？爱他，知道他要长身体，所以爸爸就自己去吃那两片面包和一杯水，把自己的食物给这个孩子，让他知道犯了错有犯错的结果，要承担父母的管教，但是做父母的愿意替他来承担这一份的管教，愿意来赦免，来饶恕他。像有的人说 God requires satisfaction because he is holiness, but he makes satisfaction because he is love. 神要求我们要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的要求必须要得到满足，但同时神来自己去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他又是爱，他不单是圣洁，而且他又是爱。饶恕一个不认罪的一个好人，一个我们所爱的人，已经有一点的难度了，我们甘心乐意的饶恕，而且为他们去付上这个代价，很不容易。我记得我在信主不久的时候，听人家讲过一个故事，在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位的老前辈，他在1984年就已经回天家他的名字叫做韩伟我们现在年轻一点基督徒可能不知道，他以前是到美国来读医学而且是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医生和医学的专家，后来台湾的中原大学请他回去做院长开始叫中原理工大学，请他回去做中原理工学院去做院长，后来又做阳明医学院附属于中原大学阳明医学院的院长。那么他非常爱主，而且他到各处去传福音。他有一次讲到自己家里面一件真实的事情，让人看到一个父亲的爱是何等的令人感动。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小非常的叛逆，常常的得罪爸爸妈妈，而且到外面去闯祸。那闯了祸以后呢，这个孩子还不认错还常常的顶撞爸爸妈妈。那这个爸妈气得没有办法，气得没有办法。有一次这个爸爸就跟儿子说了，说儿子，如果你要是再闯祸怎么样呢，我就打断你的胳膊，就打断他的胳膊。这个孩子很淘气，结果老实了几天被爸爸吓得老实了几天，又有一次又闯祸又闯祸，然后把这个妈妈气得不行，妈妈就告诉爸爸。然后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到家里面，这个小孩子躲在自己的卧室里面，知道这一次爸爸绝不会轻饶他了。爸爸把家里的这根棒球棍就提在手上就上楼了，因为爸爸既然讲了要打断你的胳膊，这次就真的要去收拾收拾他，要去教训教训他。这个爸爸提着棒球棍来到儿子的卧室里面，准备要狠狠地揍他一顿。看到儿子在那里蜷缩着在那里发抖，这个爸爸把这个棒球棍举起来的时候，他落不下去，但是爸爸既然这样讲了，就要去教训他，而且知道这个孩子再不打不成器，以后要闯更大的祸，怎么办？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右手拿着棒球棍落下来，不是打在自己儿子的胳膊上，而是打在自己的左胳膊上，一棍子挥下去把自己的胳膊打断了。这是发生在他们家里真实的事情，把他自己的胳膊打断了。后来从那以后，这个儿子整个改变了，每一次在家里面爸爸也不用再说话了， 如果这孩子再淘气，再顶撞父母，这个爸爸别的不做，就把包着石膏的胳膊一举起来，孩子就乖乖的老实了。后来据说他们这个儿子到非洲去做了宣教士。我们知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纵然自己的孩子不认错不改正，但是我们愿意去饶恕，愿意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所爱的人，这已经很感人。但是再往前一步，我请大家再思想一下，看看这种情况容不容易去饶恕，容不容易去赦免。我们往下看好吗？为好人，为我们所爱的人，甘心乐意的舍命。我请问大家，这个容易不容易啊？我们不单是饶恕，而且我们要真正的做出牺牲，甚至还不像韩伟院长那样子，只是把自己的一条胳膊打断，甘心乐意的用一条命去换另外一条的生命。我请问大家，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觉得感人不感人？很感人，对不对啊？在这世间有没有？你仔细想，有没有？还是有的。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知道有许多的父母夫妻配偶，当一方得了重病的时候，另一方不单是牺牲了自己的事业，甚至有的时候牺牲自己的健康去照顾去陪伴，甚至有的时候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可能的话，这是非常感人的。在这世间还是有，如果你看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人，是我所爱的人，我宁可为他两肋插刀，对吗？我们中国人讲，谁啊？为你的朋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果为我的知己去送命，为我的朋友去死，我也是甘心乐意的。有一本书叫做 Written in Blood， 作者叫 Robert Coleman， 他有一次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小男孩，他的姐姐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要做输血。那么这个医生说呢，输血能够给他用一种成为一种特效的治疗，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给他献血的这个人呢，必须要是也得过同样的疾病，而且是已经复原的。这样的人因为他体内有了抗体，所以输血给这个小姑娘就能够让小姑娘得到治疗。那么谁可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在两年之前得过同样的病，而且他从这个疾病当中已经复原了。那么他和他的姐姐又都有非常稀少的这样一种的 blood type， 这样一种的血型，所以显然这个小男孩是最合适的为自己的姐姐输血的人。那么这个医生就问这个小男孩说，你的姐姐 Mary 现在得了一种病，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血献给她？那么这个小男孩叫 Johnny 听了以后他就很犹豫啊，他就紧抿着嘴唇抖了几下，然后突然这个 Johnny 就微笑起来说， Sure for my sister， 当然了，为我的姐姐嘛。然后很快就把两个小孩子就安排进病房，推到病房里面，他们并排的躺在那里。那么姐姐呢，脸上灰白，非常的瘦弱。那么 Johnny 呢，很强壮，很健康，并排的躺着。然后医生就把这个血液就给他们这样接起来。那么当 Johnny 看到这个血液从这个管子里面流出来， 慢慢要流到姐姐的身体里去的时候，这个 Johnny 就在那里小声的就问这个医生，一边问一边他身体就开始发抖。那么医生这个时候很细心就过来就问他说， Johnny 你为什么发抖呢？ Johnny 就问这个医生说， Doctor when do I die？ 医生我什么时候死？你 Johnny 他不明白，他以为给他姐姐输血他自己就要死，但是因为他爱他的姐姐，所以他虽然医生刚问他的时候他有点皱眉头有一点犹豫，但是他很快的他就愉快的答应，他说我愿意为我的姐姐去死。对他来说他不意识到这只是去输一点血而已，这样一个单纯的小孩子他愿意为他所爱的姐姐去牺牲他的生命。实际上今天在世上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愿意我们肯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三个孩子还没有得过太重的疾病，但是只是当他们有发烧有这样的难受不能够上学得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看到了都简直愿意去替他们去受这个苦。有的父母当自己的孩子得了严重的疾病的时候跟我说，说牧师如果可能我宁可去替我的孩子，他们绝对讲的是真心的话，讲的是心里的话，这是一种极其伟大的爱，一种牺牲舍己的爱，是为好人，是为我们所爱的人。好，那么下面我们再往前进一步，我们再来看好吗？我们去饶恕，现在我们说的不是，我们常常把人归成两类，一类是好人，一类是我们所爱的人，对吗？还有一类是什么样的人？是坏人啊，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先请问大家，是一个坏人，是一个我们的敌人，现在他来到我们的面前求我们的饶恕来认罪了，我们饶恕他容易不容易？有弟兄姊妹在摇头，确实这个难度就大一点了，是不是啊？你是坏人，你是我的敌人，虽然你到我的面前来求我的饶恕，但是我们总还是想你当时是怎么样的去伤害我，做了哪些坏事，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现在就只是这样一个轻轻松松的说一声对不起而已，就让我们去饶恕你吗？所以我们总觉得这个时候好像别人只是来道歉一下，我们还不太容易真诚的去饶恕。有一次在英国的国会里面啊，那么国会里面呢，在辩论当中有一个这个年轻的国会议员，那么就跟另外一位的资深的议员两个人就争吵起来。那么这个年轻的议员呢就讲了一些话啊，这个得罪了这位的这个资深的议员。那么到这个会议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个去上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两个人又碰面了。那么碰面的时候，这位年轻的议员呢就跟这位年老的议员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刚才讲话的时候得罪你了啊，这个讲了不该讲的话。那么这位年老的议员呢对这个年轻的议员微笑了一下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下一次我希望是你在厕所里面得罪我，在开会的时候跟我道歉。我们对别人的认罪，对别人的悔改，我们总是不那么容易轻易的去接受，尤其是得罪了我们的人。但是这还是认了错的，如果是得罪我们甚至根本都没有认错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容易去饶恕他们吗？我们往下面看，不认罪的，不道歉的，不悔改的，而且是坏人，而且是敌人。请大家思想，容不容易？这个是真的不容易啊。 而且不但不容易，甚至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说，这是怎么样呢？这是违反人之常情的，这是违反我们的革命道理的。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革命道理，对敌人要想什么？要想啊，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是不是？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怎么样，我必犯人。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吧？说我们年轻的同学这些背的不多了。所以怎么能够轻易的去饶恕啊？那是苦大仇深的啊，那是阶级仇啊，民族恨啊，等等等等。可是在人间还是有的时候有一种超越的爱，有一种让我们觉得很奇妙的爱，我们有的时候能够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得罪我们的，而且不认错的、不道歉、不悔改的坏人和敌人，有吗？真的有。其实有的时候信仰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还不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很多其他的信仰当中，他们也有叫人要向善的那一面啊，做好事的那一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来令人感动的，从我们人自己的肉体做不出来的事情。大家知道，虽然我们晓得今天伊斯兰教啊，或有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回教，伊斯兰教它有很确实有很可怕的一面，尤其是它的那些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那些的恐怖分子，按照可兰经的那个教导去杀异教徒，去做恐怖袭击。但是在前些年，美国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在三年以前啊，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那里有一个人，他叫做 Abdul Mutakalim 啊，这个人的名字比较长。他呢，在是一个39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中年人。那么有一天晚上，他出去啊，给他和他太太买晚餐食物，在回家的路上被两个青少年啊从背后开枪把他打死，抢劫，从他身上抢走多少呢？只抢走了$60，开枪把他打死。那么听这个名字，你大概也知道他可能是来自中东那个地方。他的妈妈叫做 Rukiye Rukiye， 是一个很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那么这个妈妈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为了$60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而开枪打死他儿子的这两个人是两个青少年，其中有一个叫做 Javon Javon Cutler 啊。那么呢，这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年轻人，在发生这个枪杀案的时候，这个孩子只有14岁啊。当时的街头的那个叫什么监控啊，监控摄像头照到这个 Javon 从Abdul 的身上兜里面掏钱，掏出来钱然后给他的同伙，掏了$60。那么这两个年轻人，他是14岁，另外一个17岁，后来就被判坐牢，被判监。那么在两年以后，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两年以后，2017年11月2号，离现在也不是很久，在法庭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死者的妈妈叫 Rukiye， 就对法官说，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他说，我想去拥抱一下杀死我孩子的这个年轻人，这个 Javon。 那时候这个孩子16岁。法官很震惊，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震惊，说我们在法庭上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看了这么多的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你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被人打死了，你愿意去拥抱那个凶手啊。在网上有这个照片，这个妈妈去拥抱了凶手，拥抱了凶手的妈妈，她说我的信仰让我不能够有仇恨。这也是一个孩子，他说，我以后还愿意继续来帮助这个孩子，让这孩子能够做更好的人。我的儿子死了就已经死了，没有办法改变。 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感不感人？确实非常的感人。一方面我们要强调伊斯兰教的信仰本身是不正确的，是不可能给人带来永生的，但是同时在这信仰当中，因着这样一个信仰的力量，这个妈妈愿意去原谅杀害自己孩子的人。当然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信仰，也不单单只是看这一件孤立的事情，我们要整全的看，客观的看看整个世界的局势和形势。但是这件事情啊，我们绝不能够否认，这个妈妈所做的是很伟大，作为一个母亲能够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我们要去肯定。可是弟兄姊妹，您知道吗？还有更伟大的事情。什么更伟大的事情呢？有一次马丁路德，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是德国的一位牧师，是德国的一位修道士，就是在1517年带领宗教改革的那一位教会历史和人类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位人物。那么马丁路德呢，他本来是一个修道士，他是不结婚的，但是因着宗教改革缘故，回归圣经的缘故，他看到实际上神职人员也是可以结婚的，所以后来他真的就结婚了。他的太太叫什么？他的太太叫Katie 啊，就是卡特利亚啊，就是这个简称呢叫 Katie。 那么他的这个太太 Katie 呢，就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家里面做这个家庭灵修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读到创世纪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在坛上这件事情。那么 Katie 呢，有人说是在整个宗教改革当中除了马丁路德影响最深远的另外一位。实际上关于 Katie 的这个背景介绍非常非常少，那为什么说他是影响历史很深远的一位呢？因为他以前是一个修女以前是一个修女。知道天主教修女是严格不许结婚的，就像他们修道是严格不许结婚的，但是因着他们回归圣经缘故，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结为了夫妻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影响教会的历史非常的深远但是直到今天我也可以说也是受这个影响，不然的话如果要是今天我作为神职的人员也是不可以结婚的但圣经里面确实有讲使徒彼得实际上也是有自己的妻子等等。那么好了，在他们家庭灵修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读到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那 Katie 听了以后呢，他就说，就那时候很多的修女他们圣经都不熟的，不像今天我们都常常要去读圣经，那个时候普通人都很少去读圣经的那么 Katie 听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说 I do not believe it. God would not have treated his son like that. 他说神这么样爱这个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让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到坛上去呢？他说我不相信神不会做这件事情的。那么马丁路德就回答自己的太太说 But Katie, Luther replied,路德跟他说 He did, 说了这么两个字，神真的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语双关，一方面讲到神真的是让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在坛上，去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要去试一试他，圣经里面明讲。但是当然当这个亚伯拉罕的刀马上要落下去的时候，神又拦阻他，对不对啊？天使跟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害这童子，没有真正让他去杀以撒，但是要考验他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爱神胜过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那么亚伯拉罕承受这个考验，而且得胜了，所以他叫做信心之父。但是马丁路德的回答不单是这个，告诉他的妻子 He did, 神真的这样去做了，要亚伯拉罕去献他的儿子为祭。还有一方面，这个 he did 表明什么呢？表明神自己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真正的献为赎罪祭，而且这一次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真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是真的为我们流宝血，我们咽了最后的一口气。 所以路德说 He did， 神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是他自己的爱子。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只是饶恕一个抵挡我们的，一个不认罪的，一个坏人和敌人，相对来说还来得容易啊，弟兄姊妹。我们看下面一页，为坏人要去冒生命的危险，这个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我所读过的所有，刚才给大家举很多的例子，我所读过的最感动我的，最接近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的爱的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已经读过蛮多年了，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看新闻报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在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失火了。那么你知道这个失火呢，很多囚犯都是关在那里面逃不出来，那监狱失火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往外跑，这些看守，这些管教干部，他们也都往外跑，赶快要逃生，火水火无情。但是在所有人都往外跑的时候，只有一位这个管教干部，他往火场里面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还有的犯人在最里面锁在那个监牢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他奋不顾身，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冲进去要救这些罪犯。最后还好他平安的把这些罪犯救出来，他自己也没有受到伤害，这些囚犯也得到平安。后来这件事情就上了报纸，那么这一位的管教干部就成了一个典型，一个模范。但就是说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当时读到这个新闻，很多年以前读到的，我读到以后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说你为这些的罪犯死，我们一般说这些的罪犯啊，犯了大罪才能够去关到监牢里去判刑，都是被人瞧不起的，被人唾弃的人，有的被关在监牢里的罪犯连他的亲人都不来看他，大家知道吧，连亲人都跟他断绝关系，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我不要你个丈夫了。但是这位管教的干部为着这些坏人能够冒生命的危险，这就是相当相当感动了。而且表面上看罗马书第五章说为一人死，正义的义，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只有一个人，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你看这个管教干部，那他真的是愿意去为这些罪人死啊，是吧？虽然他最后没有死，他只是冒风险承受这种风险，但也还是已经相当的接近了。可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来思想，这一位的监狱的狱卒管教干部，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份大爱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大爱，是不是还是有差距？有没有？还是有差距啊，还是有差距的。哪方面的差距？第一个，弟兄姊妹，请你来想，那些囚犯每一个当然肯定都是犯罪的，犯大罪的才判刑关在里面，但是任何一个囚犯有哪一个是不是因为得罪了这个管教干部被判刑关在里面的？有没有？肯定没有，你晓得吗？肯定没有。如果你说为什么说这么绝对，如果有不能关在这个监牢里面，对不对？关在这个监牢里那还得了了，才能活吗？是不是啊？肯定这个叫 conflict of interest， 你肯定不能够关在他所管的这个监牢里，要关在别的地方。所以关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得罪他的，是犯罪伤害了他或者他亲人的，对不对呀？而且他们关在一起啊，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建立一定的这个友谊啊，还会有一些的接触和往来，对不对呀？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我所讲的这一切都不是说这个管教干部做的不感人，我绝不是这个意思。直到今天我为什么还牢牢记住，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很感人，在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说，这本来就是一份工作啊，你犯得上为了那些人的生命吗？但是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说，因为这些犯人如果被烧死的是他的失职，因为他是尽忠职守，因为他是为了工作的缘故他去救这些人。你也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我说的第一点，他做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第二点，他所做的和耶稣基督所做的还是有差距。耶稣基督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干犯了神的圣洁，我们抵挡他，我们不认他，我们伤害我们的主，甚至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仍然爱我们，仍然来拯救我们。他不是单单只是为了一种职责，他是因着父对子的深深的爱。在我们还以神为仇敌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的爱我们，而且他也不单单只是为我们去冒一份生命的危险，他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看下面一页，他是真真实实的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命。这些不认罪的敌人，以神为仇敌的人，你说我怎么以神为仇敌？因为我们抗拒他，因为当我们的天父向我们呼唤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做离家的浪子，回转到我们的面前来，我们用我们的后背对着他，我们拒绝他，我们说没有神，我不需要去信你，我自己可以做我人生的主宰，我不承认是我是一个罪人，即使我有罪，我自己可以解决我罪的问题，我不需要你。那就是在以神为敌人，我们伤我们的神的心，已经伤透了，兵丁用枪刺耶稣基督的肋旁，刺到他的心里面去啊，鞭打他，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弟兄姊妹还记得吧？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奇异的爱，完全舍己的爱，为那些不认罪的敌人甘心乐意的舍命。以前我曾经和好几年以前曾经和大家介绍过这两本书，然后看了一下，至少看后面的借书卡，借的人不多，就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里面。当然现在的这个年代，大家都是啊手机、电脑啊、互联网，很多都到那里去看了。那有的时候适当的看一看纸质的书、印刷的书，实际上也是蛮好的。而有很多很好的、非常好的，你不一定在网上能够找得到。网上有时候常常是一些哗变的新闻或者等等。这两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这本叫做《穿越荣耀之门》，这本叫做《奥卡人的心声》。在1956年的时候，美国有五个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非常出色的大学生。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完全可以有很好的前景，去华尔街，去哪里，有很高薪的工作。但是他们把这些都放下来，要到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厄瓜多尔，去那里做宣教士。而他们专门心中的负担是什么？那里有一群人叫做奥卡人，就是当地的那些印第安土著，而且那群人是福音最难传道、最难传道的。他们住在亚马逊的丛林的深处，而且那群人是食人族，他们是会打仗把那些的战俘掳来，然后把他们吃掉的，这样的不开化、不文明的民族，没有人敢接近。但是这五位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就对这奥卡人有特别的负担。他们说耶稣基督神爱他们，为他们流血舍命，我们要把神的爱给他们。那么他们经过许多的准备、培训，许多的装备，然后开着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他们的中间，在一片亚马逊丛林的深处，一片的空场上面，那么飞机降落下来，准备向这些奥卡人传福音。结果很快这五位年轻人就失去了联络，失去了消息。 等到新的消息传来，知道他们下落，被奥卡人都杀掉了，很快都被奥卡人杀掉了。当时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新闻媒体当然是很多都是不信神的，虽然是1950年的时候已经很多都是这样子，一个新闻大标题，什么大标题呢？ What a waste， 何等的浪费。就像当时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犹大讲了同样的话，是不是、啊、用一年值一年的薪水工资的那么贵的真纳达香膏去抹耶稣的脚啊， What a waste。 当时卖主的犹大也讲过同样的话，当时1956年新闻标题就是 What a waste。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一个浪费，不是一个 waste。 这五位年轻人为着爱奥卡人，把他们的生命甘心乐意的舍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写了遗书才能够走的，到那里很可能回不来。而他们有的人刚刚的结婚，其中有一位的宣教士就是穿越荣耀之门，这个宣教士太太就是穿越荣耀之门的作者，叫做 Elizabeth Elliot， 伊丽莎白埃略特，是其中一位宣教士的遗孀，继承自己丈夫的遗志来到奥卡人当中。这本书《奥卡人的新生》作者叫做这个字太小，史蒂夫·塞因特，因为我不能完全背下来。史蒂夫是另外一位宣教士的儿子，他们都回到奥卡人当中，他们没有让仇恨蒙蔽他们的心，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继承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的遗志，回到他们当中向他们传福音。今天奥卡人当中教会一个一个被建立，他们已经悔改了，他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他们已经不再是食人族，是耶稣基督的大爱感动了他们，是些宣教士的亲人的大爱感动他们。靠我们人做不出来，弟兄姊妹，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最近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反复的讲说，哥林多前书神向哥林多教会借着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不堪的教会，虽然有恩赐但是充满了很多的罪恶的一个教会，分党结派的这样一个教会，跟他们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不单是写给哥林多教会，是写给每一个人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唯一当知道牢牢记住的一件事。有了十字架才有一切，没有十字架什么都没有。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流血舍身的大爱。我们今天若真正能够活出十字架，若真正能够肯跟随耶稣基督背十字架，不愁福音不广传，不愁生命不转变，不愁教会不兴旺，不愁整个社会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最伟大的爱就是十字架的爱，为罪人，为不悔改的罪人甘心乐意流血舍身，全人的摆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人间也有感人的爱，人间也有所谓惊天动地的爱，但是没有一样爱能够比得上亲爱的天父，你为爱我们的缘故完全的舍弃您自己的独生爱子，没有一样的爱能够比得上亲爱的主耶稣，你 你为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样一个肮脏污秽悖谬的世界，与我们这些罪人认同，甘心乐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求主你以您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也知道您以这样的爱在召唤我们每一个人回转来到主的面前。此时此刻，当我们大家在主面前低头安静的时候，我要奉耶稣的名向我们慕道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在以你的后背来面对他，还在拒绝他的福音，你说让我再犹豫犹豫，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知道，即使这样的犹豫对你的天父也是一份的抵挡，因为我们的主心里焦急，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明天会在哪里。我请求你赶快回应主的爱，接受他的爱，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你愿意，我请你现在和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这是一个觉知的祷告，是一个认罪悔改归向神的祷告。我说一句，请您打心底里面重复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您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您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的，如果我们哪一位做了这个祷告，我们结束以后请您来找我，我们有圣经，有其他的礼物书籍要送给您，希望能够帮助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的成长。请志源带我们来唱诗歌。